们做一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带领这个教会，看见我们看见渐渐的在壮大，我们向你献上感谢。随着软件的发展，求主也把硬件赐给他们，或者他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地方，求主您自己恩待他们。无论他们所做的，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你自己的名的缘故，主啊，你赐福给他们，在两位牧师跟长职的带领下，让这个教会一直的进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这时候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六章。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我知道是在这段圣经里面是给我们很大的困难，我们来思想。请看第六章的第一，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八节，先读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我由和合本的圣经来读这段圣经。所以我们应当离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第一到第八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上帝，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第三，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第四节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此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第八节，若长荆棘和蓟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似乎它跟我们一贯的信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相违背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这段圣经，他们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产生了一个怀疑。今天我们已经信了主耶稣，我先说我们真的相信了，重生了，我们是不会在恩典中失落的，因为更多的圣经保证我们不会在恩典中失落。各位，当我们解经读经解经的时候，有一点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够以一段的圣经来定一段的圣经来定教义的，因为教义必须从叫做全本圣经的原则。我们常常讲的这段圣经如果跟我们的一贯信仰相违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其他圣经如何说，还有呢，看这段圣经真正的解法是什么。表面上看起来有了，表面上看起来有一些人基督徒，这些基督徒是谁呢？你第四节说他已经蒙光照，蒙光照就是他好像在黑暗中，他忽然间得到亮光，在英文是叫做 enlightenment， 在另外一个宗教叫做觉悟觉悟，忽然间蒙光照，说忽然间觉悟起来了，像这个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据说然后有一天他修道，他忽然间觉悟了，他觉悟众生皆苦，他觉悟苦由欲生，苦由欲望生的，他觉悟只要能够得救，就要脱去欲望，脱欲得俗，他觉悟出行八正道以脱欲，然后行出八正道，这是他的觉悟。那么基督徒当然也觉悟了，我们觉悟我们是罪人，我们觉悟我们有一位救主这是蒙光照的意思，然后尝过天恩的滋味。有些人因为信主，问题得解决，得病得医治，那么这个是或者是从苦难中转入平安，这是天恩的滋味。 那么又圣灵有份啊，那么尝过又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善道就是出圣经，上帝的道帮助了他，带领他的道路，然后又知道有来，又觉悟，圣经说觉悟来世全能，能够知道将来有天堂有地狱。像这种人我们可以说是基督徒了嘛，对不对？一个人能够是基督徒，但是有时候也不一定啊，有不一定。我刚才说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不一定是基督徒，觉悟来世全能，因为有很多宗教也知道有来世，也知道将来都有审判，所以这个要看我们怎么样的来为这一些下定义。至于有圣灵有份一定是基督徒，不一定。基督徒的圣灵是那个圣灵特殊的启示，圣灵特别的恩典。基督徒所领受圣灵的有圣灵有份是圣灵特别的恩典，圣灵内住在他里面。可是呢，圣灵也普遍的怎么样？普遍的恩典也临到一些怎么样？非信徒，圣灵普遍的恩典也会临到一些非圣徒，所以有一些非圣徒的看法、观点很接近圣经的教导。那为什么？其实圣灵普遍的亮光在他们的心中。我也常说，就好像当一个医学家发明了一个药，而这个药真的是对全人类都有帮助，是一个某种病的特效药，而这个人偏偏是一个异教徒的话，我们相信他那一种发明药的那一个的智慧呢，其实也是圣灵普遍恩典的结果，普遍啊，不是特殊。所以与圣灵有份呢，我们还要下一个定义。好，假设这个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了。那么若是离弃道理，第六节说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当你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你先要明白，这本圣经是写给希伯来人，是犹太人。历代当时的犹太人在一面接受什么？一面接受这一个救恩，可是一面接受什么？一面要接受这个旧约的看法。如果是指着离弃道理，是指着那个基本的主耶稣来，主耶稣是救主，主耶稣是救主，主耶稣为全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宝血有功效的话，这样的一个基本真理，如果一个人怎么样离弃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真理，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他们有经验，他们的经验是什么？他们他们要得救，他们必须要有祭司，他们得救，他们必须要有祭物，有祭司跟有祭物，啊，然后呢，他们必须预备祭物，然后让祭司来把这个祭物杀了流血。可是现在他们说耶稣来了，耶稣的血。他们第一，他们可能怎么样？不能够接受。所以如果你注意到，当希伯来书里面还有一个地方提到呢，当一个人离弃真理的时候，明白真道而离弃真道的时候，他就再也没有什么赎罪记了，再也没有什么赎罪记了。请把第六章插着。我们翻到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从26节看起。10章26节，这里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哇，这句话呢，如果你凭着你其他圣经你都不看，你凭着这句话，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怎么样？每一个人的结局就是完蛋，就是地狱。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得知真道，而且信了真道，然后呢，若故意犯罪，而我们有时候在有意无意之间我们犯罪，是不是啊？有时候我们不故意的，有时候我们故意的。我们讨厌这个人，我们看见他东西，啪，把他踢到远远的地方去，我们故意犯罪了。那么照着这里的圣经怎么样？ 啊，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对不对？可是不是，也是圣经不能够用一节，你要看这一段。这里得知真道以后是什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其实这个真道就是耶稣来了，耶稣流血，第六章啊、第七章、第八章啊、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讲到那个血，只要一次献上，成为永远的赎罪的功效。耶稣的血，耶稣一次献上，他所流的血成为永远赎罪的功效。这个是叫做真道。这个真道知道了以后，但是拒绝，他是拒绝。有没有圣经根据？二十九节就讲了，二十九节，十章二十九节。何况人，他这里有说，我们从二十七节读起，赎罪的祭没有了。二十七节说，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热，还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你看，得知正道以后，犯罪以后，没有赎罪祭了，要等烈火了。二十八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十二十节，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血之业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啊，他要受的刑罚该怎么样的加重呢？所以这个得知真道后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得知耶稣基督来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要流血，要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拒绝了，像犹太人他们拒绝了，他们怎么样呢？明白了这个真道，拒绝了怎么样？圣经说赎罪祭就再没有了，意思就是说，当你拒绝耶稣的血，拒绝神的儿子耶稣的血，你践踏耶稣的血啊，你践踏耶稣的血，把他践踏神的儿子，将那成圣之业当作平常，也就是赎罪祭没有了，也最后只有焚烧，只有焚烧。好，你倒回来看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你现在明白。论到那些已经蒙光照等等的人，第六节说，若是离弃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也是好像刚才的真道，所以这边有两个意思了。如果把这个道理当着十节的那个离弃真道，得知真道以后就怎么样，又犯罪，故意犯罪，故意什么？故意不要接受耶稣，故意把耶稣成圣之业的血当作平常啊，故意的把耶稣成圣之业的血，把耶稣的血，这个血要拯救我们，把它当作平常，那么呢，赎罪祭就再没有了。好，所以这里倒回来第六章，我们刚刚看第六章，第六章的第六节，若是离弃道理，如果这个道理是指做什么？指做刚才把耶稣之业当作平常的道理，那么我们一样的就没有这个赎罪祭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得救了。可是我们已经信了主耶稣的人，我们都已经接受了耶稣，绝对不会犯这个什么践踏他儿子成圣之业的血，绝对不会的。所以这个罪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个罪只跟那些犹太人他们不愿意，或者其他的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的这一个十字架的这个救恩的人，赎罪祭再没有了，这个是肯定的。如果天下人间只有赐下这个名，如果你不接受的话怎么样，赎罪祭就再没有了。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明白。现在是假设这个若离弃道理是指做我们普通人，我们信主了，那么我们离什么叫做离弃道理？比方说我们有一天不来做教会了，而且我们甚至对教会不满，甚至我们所做的呢跟这个有一些事啊跟圣经的教导相违背的，像这样的人，那么是不是他就是也不能够得救呢？照着这里说，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然后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 我想我们不会犯重钉儿子十字架的罪的。好，假设说这也只说我们普通的信徒的话，那么我们想这个原本是指给希伯来人啊，所以这个最好他的对象是希伯来人，是犹太人。那么这犹太人的话，他们已经我在十节已经解释了。像假设现在是我们接受一些人说这个也是只做每一个基督徒的话，那么这就是基督徒也就不能重新懊悔了，也就是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了。然后那我们要怎么解释？因为作者还引用一个自然界的现象，我们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界的启示。自然界的现象，自然界的启示是什么呢？请看第七节，就好像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好，就好像基督徒原本是好像一块田地，那么得到滋润，得到恩典，那么以后就能够产生作用，那么就从神得福。到第八节，若长荆棘和蒺藜，后来怎么样？离弃真道，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啊，有些人就说，你看，一次得救哪里有永远得救？如果你没有认真做基督徒，没有结果，最后怎么样呢？还是要焚烧。但是注意，这段圣经下面的第九到第十二节，他给我们解释了。所以读圣经一定要读到全本圣经对这个论题怎么论啊。好，我们现在看第九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这段这个翻译很难。你如果读英文的圣经，如果你读英文的圣经，这句话是好。我们把九到十二节先读完了。第九节、第十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从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我们愿意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的满足有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这里似乎又让我们看到行为啊，不但是我们不是因信称义，而且必须还有行为来支撑。好，我们慢慢的解释。作者的意思说，亲爱的弟兄啊，第九节，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如果有英文圣经的，你们看这段话是说，我深信你们有某一些更美的事， better things 啊，你们有许更美的事，那个更美的事是保证你们的什么？你们的救恩。你们有更美的事保证你们的救恩。我个人在这里讲更美的事是指两点，这里看不出，只是说这真是你们的行为。这里的行为英文圣经是更美的事，而这更美的事是 accompany 啊，伴随着。这更美的事是伴随着救恩。再说原英文的解释是这样，我再说一次哦，他说，亲爱的弟兄，我虽是这样说，一个人离弃真道，最后呢要就没有机会懊悔了，以后要被焚烧，我虽这样的说，但是我看你们有更美的事，是伴随着救恩，对不对？有英文圣经的人是不是这句话是这个意思？那么更美的是伴随着救恩，我看出两点。今天更美的是伴随着救恩，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得到救恩？不用说是信心，对不对？所以这个更美的事是信心。这些人是有信心的，而且不但有信心，这些人还有什么呢？ 还有行为，他们这两点都有，有信心又有行为，他们有什么行为？请看第四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这批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啊，我虽是这样说，深信你们这些你们呢，他们有什么？他们有 better things， 有更美的事。英文的说，中文没有翻译成出来，中文翻译是你们的行为，其实应该是深信你们有更美的事，而更美的事是伴随着救恩，伴随着信心，伴随着信心，照着这第九节。好，那么更美的是，第一，有信心才可以有救恩，有信心才可以得救，不是近乎得救啊，不是近乎得救，因为圣经没有说近乎，因为圣经说 accompany faith 啊，是伴随着，是 accompany 这个信心的，有信心就是得救，跟着你们的信心得救而来，这是第一点。然后你们的还有什么？你们还有行为，你们的行为，第一，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所做的功和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这个爱心的行为表现在哪里呢？这个行为表现在哪里？再读下去，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这批基督徒有信心得救了，然后呢，他们怎么样？他们从他们的行为看得出，他们显出爱心的行为，有信心的那一个信，那一个使他们得救的信，还有爱心，这个就是先前侍候，如今还是侍候。我们对这句话可能为什么这样讲，就是他们不停的侍候。不过其中有一点是先前侍候的时候，如果你研究希伯来书，前面有一次的逼迫已经过去了，跟着一次的逼迫似乎要来了，要来到，所以就在前面的一次侍候的时候，前面一次的这个逼迫的时候呢，他们没有逃跑，他们侍候圣徒。现在呢，后面还有个逼迫要来，他们仍旧站稳岗位来侍候圣徒。我讲的更一个更明白的例，比方我们曾经经过风浪，哇，可能有困难，对这个教会给这个教会压力逼迫，可是弟兄姐妹仍在这个教会，而我们也想到在不久之后教会可能还会面对的一次的困难，可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些困难而逃跑，我们继续的在侍候，在侍奉啊，就是这个意思。你们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这是他们的行为。还有呢，第十一节，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的满足有指望，一直的到底。所以作者已经肯定他们是什么？他们的行为是殷勤的。我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一直到底。十二节说不懈怠，不懈怠。所以这如果把这段圣经解释为，把它用来说，你看圣经在这里说，如果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所以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你看，好像一块田地，有刚开始的时候有结果，有果效，最后生长经济距离就被火焚烧了。你看，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可是我们发现到这段圣经不是讲这个问题，这段圣经看到，是的，的确有一些人看来他好像是没有信心，可是借助他们怎么样？借助他们的表现啊，亲爱的弟兄，我虽是这样说，我虽然说这些人可能会被焚烧，但是深信你们的行为。所以其实希伯来书所写的给这些人的话，这些人并不是被离，并不是在救恩中失落的，因为他们仍然有信心，而且他说神并非不公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提醒我们的。 当你碰到一个困难的时候，你这个困难你很难想象，基督徒都一个不信主的人都不会碰到这样大的困难，这样的难处。我热心爱主，我为什么会碰到这么大的困难？我们常常疑惑了，到底神爱我不爱我？到底神真不真？到底神听我的祷告不听我的祷告？但是我们一句话就说，第一，神不会做错事的，神不会做错事的。这件事情临到我，虽然这个担子很重，虽然困难很重，压力很大，我几乎挑不起了，但是神不会做错事的，神一定有他的有他的计划跟目的。只要我们用信心来仰望，来依靠，来度过。这里也是一样，神并非不公义的。今天我们因信，他必然保守我们的道，我们到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很重要。这个信就是指着那一个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怎么样因信称义的那个信。当我们因信称义，当我们真正的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我们不必怀疑，当中我们可能有一些家人亲人现在似乎被盗了，对不对？如果当日他的信是真的，今天看起来似乎被盗，不过当日他们的信如果是真的，是那一次那一个真正的圣灵内住在他里面啊，让他向主发出信心，让他信靠主的话，我告诉你，神一定保守的。因为更多的圣经节我们没有时间去找，更多的圣经节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从耶稣的手中把我们怎么样夺去。上帝所交托耶稣的，耶稣没有一个会让他怎么样失落啊，失落。还有今天耶稣虽然升天了，可是他差遣圣灵下来住在信徒的心中啊，那么也显明了什么？显明了这是我们对救恩的那给我们那个救恩的保证。所以感谢上帝，我相信你们如果追求真理，你们一定会碰到有人用这段的圣经啊来提出啊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的证据。你会告诉他，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没有，让我根本没有让我们看到啊，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没有看到，就是这个圣经一次得救仍然让我们看到永远得救。他所讲到那些离弃道理啊，离弃道理的人，不得救的人，只做第，如果是有这样的人，那是只做践踏耶稣、践踏神的儿子立业的血，也就是说，简单的说就是拒绝救恩呐、啊，啊，那个拒绝救恩，践踏儿子的血就是拒绝救恩。一个拒绝救恩的人，虽然他在教会里面看起来很热心，但是他拒绝救恩。有没有这样的信徒？有。有没有这样的教会？有。今天有一些教会看起来是教会，但是他怎么样？他拒绝救恩，拒绝十字架的救恩。好，所以这类的人当然。他连第一次得救都没有，他怎么会永远得救呢？他连最初的那个信心都没有。第二，至于真正相信的人，再一次的，这些圣经保证我们，你看，我虽然这样说，可是我知道你们有更美的事伴随着这一个救恩。那么更美的事伴随着救恩，就是信心跟行为，而这些信徒呢，都有。所以感谢赞美上帝，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的扎实，非常的稳定，非常的这个安稳的。所以地面上我们很多事情真的是翻天覆地，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思想这样的一个圣经。虽然许多人误解了这段圣经，可是当我们一读再读的时候，作者并不是指着人离弃真理，而人离弃道理，人失落了，人这个退后了，或者人暂时离开了主，信主了以后离开了主，就是不得救了。我们知道，我们求你怜悯我们， 让我们不会是这样的一个信主以后离开教会的人，我们真正是一个信主而且一直在教会侍奉的人。但是当偶然我们被过犯所胜，偶然我们因为撒旦的这一个迷惑，我们走失了，我们走迷了，主啊，我们深深相信，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的弟兄姐妹，但是因为那起初的信，那起初不疑不惑的信，他起初真的是相信圣灵内住在他里面，让他来接受耶稣。主啊，我们相信他，你必然保守他到底。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这是圣经的话，这是圣经的证据，这是圣经的应许。我们更恳求主您自己让我们明白希伯来书第六章所指的并不是所指的这个圣经的解释，并不是让我们看到一次得救不永远得救，反而是让我们知道那一些人仍然是有信心跟有行为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主把这个一样的重要的信仰放在我们的心中，以致我们常常平安，常常喜乐。我们没有疑惑我们的神，我们没有疑惑我们的得救。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